历史的天空第45集，他对陈默涵呈报的防御方案总体无异议，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他掂起铅笔，在图上轻轻地画了个勾，再往左边漫不经心地一甩，812高地的那个连队就被甩到799高地上。石云彪对土八路比对张家玉更不放心。陈默涵吃惊不小，如果兵力充足的话，像这样的战斗，812高地至少应该放两个连队，以主防御阵地形成强有力的犄角之势，而现在别说两个连队了，一兵一卒也没有了。团座，毕直以为陈默涵还想据理力争。石云彪眨了一下独眼说，就这样了，把团指挥所移到812高地上。陈默涵更加吃惊了，他知道团座这次又窝了一肚子火。这样的事情79团组建之后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每次拔据点总是新79团进行剥皮战，左打犄角，右打侧翼，再做佯攻，几仗下来虽然创敌不轻，但自己也大伤元气。而此时246团齐装满员，如同猛虎下山，一阵拳脚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大功告成。每每论功行赏，246团当仁不让，而伤亡最大的新编第79团只能退居其次，官兵均感心寒。从兵力部署上看，这次阻击战故伎重演，已经拥有12个满员建制连的246团，兵强马壮的扼守一方天险，却让马瘦毛长的新编79团在这一马平川的山根下独立支撑一个重要方向，其用意耐人寻味。但是眼下格局已定，而且是屡见不鲜，也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三道四，更不敢惹一身巨战的骚。所以石云彪只能再次打断钢牙，或者血泪往肚子里吞。陈默涵理解团座的苦衷，但他不能苟同团座的固执，赌气归赌气，布阵谋局还是要慎重。陈默涵说，团座，你一向教导我们，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运而制战，左不可以意气攻守。毕直以为部署兵力应从当前形势着眼，812高地上的那个连是万万不能动的。自从将陈默涵视为堪造就之器之后，石云彪一直都很重视陈默涵的见解。岂料此次他却一反常态，大大咧咧地说，毋庸多虑，马坡一线敌情虚实已经明朗，日军不过区区两个中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龙盘虎踞的246团未必守不住个弹丸之地，要是真的退下来，那可就把刘旅长的脸丢光了。石云彪这样一说，陈默涵心里更不踏实了。团座的想法仍然是源于赌气呀。他硬着头皮说，团座，张家玉用兵一贯明哲保身，倘若他在关键时刻后退一步，我们的右翼就会全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之下了，我们不能不防。石云彪嘿嘿冷笑一声说，陈默涵，你说的对，可是这一回我就要把半边脸交给张家玉，他要是不给我挡住撕破了口子，
我石云彪就战死在812高地上，反正小日本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这只独眼狼能同鬼子拼上一命，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陈默涵惊呆了，他无法琢磨透团座的真实心态。
石云彪又把独眼对准地图看了一会儿，不容置否地说，
我看就这样，按计划下命令吧。
见陈默涵仍在踌躇，郑色补充道，
不要再患得患失了，作战嘛，当断不断，反胃极乱，不能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
石云彪就那么搓着铅笔，漫不经心地轻轻一勾，便断送了一个满身正气而又刚烈忠勇的中国抗日军官的前程，也从此在陈默涵的军旅生涯中竖起了一面烈烈作响的旗帜。直到很久之后，陈默涵仍然能够经常清晰地记起那个空中弥漫着肃杀之气的苍凉的下午，能够清晰地看见飘零在萧瑟秋风里的落叶，还有石云彪在研究作战方案时说过的那些话。他有时候甚至想，石云彪或许早就有了预感，他的军旅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这就决定了在对凹凸山日军最残酷的一战中，他将选择一种独具一格的姿势倒下去，完成一个职业军人最后的作业想定。何以见得呢？石云彪前所未有的固执，或许就是一种暗示。因为此后不久，英、美、中、苏就签订了波茨坦公告，再往后不久，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石云彪在凹凸山下决定他的兵力部署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大洋彼岸踌躇满志地摆弄着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新奇玩意儿——原子弹。石云彪死在原子弹诞生之前，他或许已经在冥冥之中看见了未来的一幕，他预感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战争并不会因此而结束，而他又不愿意卷入那场战争。他以他的切肤之痛，以他的死亡为代价，逃避了又一次同室操戈的惨杀。他恰到好处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很明智地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交给了对敌的最后一战，从而保持了一个军人的正义和崇高。同朱玉道配合作战，是陈默涵遇到的又一桩意外。当初日军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刘汉英同杨廷辉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交涉，就水到渠成的联手结成了统一战线。鬼子来了，打你也打我，对付鬼子，你打我也打，之前的党派之争、地盘之争也就暂时被束之山外了。此后各据凹凸山南北一隅，相安无事。倘若日军进山扫荡，则又心照不宣地相互照应，配合的还算默契。前一段时间，凹凸山北隅传言四起，盛传南边杨廷辉被击上风调往西北软禁，南凹凸山的八路队伍里搞了一个什么纯洁运动，梁大牙和他的股肱朱玉道被江古碑、窦玉泉等人诱捕之后秘密处决，还有一些当地参加八路的干部也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收拾。一时间八路窝里鸡飞狗跳，
内讧火并，此起彼伏。
这些传言很快就形成情报，送到山野大佐的桌面。山野大佐起先嗅来嗅去，觉得不大对劲儿，认为不可思议。他虽然是个中国通，但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面前，他幼稚得像个儿童。山野大佐更重视战术方面的思考，他总是疑惑凹凸山的八路军所谓内讧是故意抛出的诱饵，诱惑太军轻兵冒进。正因为有了这番谨慎，所以尽管八路内讧的情报一个接一个地送上来，山野大佐始终坚持按兵不动。直到前几天，中南司令部通报了敌我态势，详细地分析了共产党的纯洁运动对于凹凸山地区军事格局带来的新的变化，并且证据确凿地通报了杨廷辉和王蓝田等人被削去兵权，梁大牙和朱玉道等人被囚的经过。山野大佐失信为真，不禁大喜过望，迅速调集兵力，要在凹凸山区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然而为时稍嫌晚矣，山野大佐委实被土八路的虚虚实实战术弄得有些神经质了。他的过于谨慎使他措手不及的同一次绝好的战机擦肩而过。等到他回过神来，共产党内部一阵风似的所谓纯洁运动眨眼之间就结束了。凹凸山南壁的风云变幻莫测，使得偏安一方的刘汉英也是时喜时惊。先是听说杨廷辉到西北一去不返，王蓝田和杨王心腹悍将江家湖、梁大牙等人纷纷落马，刘汉英情不自禁地出了一口长气。他知道用不了多久，也许等不到抗战结束，他和杨廷辉就有可能撕破脸皮重挥脊硕，那将比跟日本人打交道更让他头疼。现在好了，他们自己把自己给解决了，用不着国军动手了，真是天助不如人助。可是没等到刘汉英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又有情报送来，说日军集中万余兵力，近日将对凹凸山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而且势头主要冲国军而来。刘汉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铺在地图上算计良久，越算心里越虚。倘若杨廷辉的部队真的火并了，那国军的整个背部就全部暴露给日军了，唇亡齿寒就不再是历史的典故，而将成为非常现实的一幕。这多少又有一点亲痛仇快的意思。鉴于这个思路，刘汉英将对杨廷辉的不幸又嗟叹不已。虽然各为其主，但是这些年在凹凸山上你来我往，杨廷辉的人格和手段他刘汉英还是认账的。而对于眼下正在得势的窦玉泉、江古碑和张普景等人，刘汉英颇不以为然，即使作为敌人他也信不过他们，更别说联手作战。那段时间刘汉英如坐针毡，他甚至动意派遣文泽远到山的那边去做和解工作，并且向共产党上峰反映近期态势，呼吁放回杨廷辉，稳住局势，共同对付日军的扫荡。但是文泽远阴阳怪气地拒绝了这项使命。 文泽远说，共产党的事情很难办，人家是弟兄打架，朝三暮四，只要有功夫就少不了要收拾几个人，咱们不插手还好点儿，打累了他们自然驻守，咱们要是一杠子插进去，只能帮倒忙，弄不好反而把老杨给杀了。刘汉英细细一想，文泽远的话确有道理，但是杨廷辉不回来，日军真的大举进攻，仅靠他的这一点部队，且不说独立难支，即使能够支撑，他也不能容忍山的那边的泥腿子们坐山观虎斗。过去的几次反扫荡，两家联手行动，而以八路的全民皆兵起主要作用，刘汉英乐得挑肥拣瘦，在次要方向上摆摆样子，于实力无大亏损。现在杨廷辉不在凹凸山了，为了争取主动，刘汉英只好屈尊同窦玉泉联络，岂料一接上头又有新的情况，令刘汉英不禁大喜过望。凹凸山南的形势在这一阶段真可以说扑朔迷离，变幻莫测，鸭子浮水似的，一会儿你占上风，一会儿我占上风，一会儿我下你上，一会儿你下我上，今天是一个精神，明天又是一个新的精神，你拳我脚，来来往往，直到三个月后才逐步明朗。原来就在刘汉英为对付日军进攻抓耳挠腮之际，杨廷辉已从西北匆匆赶回来了，并且带回了中央的最新精神，以十分神速纠正了错误的纯洁运动，释放了江家湖、梁大牙、朱玉道等一大批在押人犯，使其重返战斗部队。原江淮军区主要负责人也因为在纯洁运动中犯了错误，纷纷调离岗位，换了阵容，并撤销了对凹凸山等分区领导改组的决定。至此，一向酝酿已久、悬而未决的重大的换血行动终于宣布正式流产。杨廷辉重新回到凹凸山坐镇，江古杯等人再次官复副职，窦玉泉也眼看着就要煮熟的鸭子又扑扑通通地飞走了，并且被进一步削弱了指挥权，参谋长一职也不再兼任，而交给了江家湖。那种鲲鹏展翅的豪情顿时灰飞烟灭，表面上泰然自若，内心却颓丧到了极点，只能再一次告诫自己，克制，克制，再克制，服从，服从，再服从，依然以能上能下的革命者姿态出现在同志们的面前。得到杨廷辉回到凹凸山的消息后，刘汉英当机立断，先派人送去了数量可观的慰问礼品，又和杨廷辉约定一起去看地形，并在乌龙集摆席给杨廷辉压惊。见面的那会儿功夫，这对时而为敌时而是友的老冤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刘汉英甚至还流出了眼泪，嘴里嘟嘟囔囔真诚地说，老杨啊，你可回来了，这下就好了，这下可就好了。